的书信，天降甘霖。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耶稣会的罗士强神父，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保禄中途他在他生命之中所遇到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怎样能够有一份信心和平安，依靠着天主，能够得到天主的一份的眷顾。在去年的圣诞节之前的张临期，有一位义工的教友呢，去问我，神父啊，今年疫情似乎不是很稳定，我们还需不需要特别装饰圣堂，准备过圣诞啊？我的答案是很肯定，当然要啦，还要做得更加好。因为在疫情之中，我相信整个气氛都让人感觉到好像很幽闷啊，或者呢见不到一些希望，亦都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所以我们更加呢要将这一份的信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信息呢，去带给其他身边的人。因为天主子降生成人，给人体会到天主怎样对人的慈爱眷顾，让人在生命之中能够得到一份的平安，即使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因为天主和我们同在。所以当时的圣诞的马槽的布置呢，比过去这么多年都做得特别漂亮，也首次在圣堂的正门对出的楼梯和两旁挂了一些太阳能的闪灯，而这个是从来在圣堂里面我们未装饰过的。最终学校的同仁，当我们经过圣堂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哇，神父好有圣诞气氛啊！甚至乎学校大门口的保安也都告诉我，有些街外的人他们问他可不可以批准他们进来拍一拍照，因为很漂亮。其实在这个逆境之中，我们很重要，要带给人一个正面的信息。而当时我们也都因为这样，也都录低了我们所布置的景象，放回给在网上参与弥撒的教友，让他们欣赏，看到我们即使在逆境之中，我们依然依靠着天主，能够有一份的正面的信息给大家。人要在充满挑战和逆境之中的生活，要体会到天主的慈爱眷顾，同埋活出一份主内的平安，其实真系唔容易噶。我哋相信圣保禄中途就系一个值得我哋学习嘅模范。我哋知道圣保禄中途佢系一个犹太人，但系当年佢嘅父母咧，因为取得罗马嘅公民权啦，所以佢亦都系罗马嘅公民。圣保禄佢身为一个犹太人，当然对天主嘅相信系无可置疑噶。但是他以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亵渎天主的名，因为认为他是一个假的麦西亚，所以他开始迫害跟随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圣保禄当时的扫罗，他计划在距离耶路撒冷大约200多公里的一个大马士革那里，开始去拘捕当时那些跟随耶稣基督、信从耶稣基督的人，希望带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去做一个审判和迫害。当他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记得圣经上记载，突然之间有一道光射在他身上，原来主耶稣基督显现给他，同时也都召叫他，让圣保禄归化，开始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我们都可以想象，当时一个众人都知道的保禄，他是要守护当时耶稣基督的追随者，突然之间一个大的转变，要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同埋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麦西亚，完全让当时的人摸不着头脑。不单止 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连在大马士革，当时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麦西亚的犹太人都觉得似乎有些问题了。最终让当时这些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麦西亚的人商议要怎样去迫害保罗。但是天主对保罗的眷顾之下，当时中途的巴尔纳巴和保罗一起有机会这样去带他见其他的中途，让保罗当时的扫罗开始在耶路撒冷勇敢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字。从圣保禄中途那份的起伏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愿意开放给天主的恩宠的眷顾的时候，天主对人的眷顾真是常随不离。但是这样是不是意味着人的生活 就会事事如意，一帆风顺呢？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总会有起伏的，就好像即使耶稣基督降生成人之后，他一开始就遇到很多的挑战。重要的人是在逆境之中能够看到天主一份慈爱的眷顾。在中途大事录第十三章记述关于保禄初次出外的传教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安提约基亚教会讲道，也都是现在的地中海的东岸。他开始讲述天主怎样给世人一份救恩的历史。当时保禄很清楚地由天主怎样拣选他的首选的民族以色列民族，怎样是他们即使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即使经过40年的一份的艰苦，即使他们展现他们的软弱的时候，天主对他们常随不离。而在他们的民族里面，藉着达美君王兴起了一位救主耶稣。保禄中途很清楚地告诉世人听到耶稣基督是怎样去为我们人能够牺牲他自己，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份赦罪的救恩。当时保禄中途的这一份的宣讲吸引了很多的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虔诚的人。保禄很清楚地告诉世人听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麦西亚，以及他怎样带给人一个赦罪的恩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都跟随了保禄和巴尔纳伯，让他们都能够要坚持他们的信仰，体会到天主对人的一个恩宠。为当时不认同保禄所讲的犹太人，一见到很多的人跟随了保禄和巴尔纳伯之后，他们就开始产生一份的嫉妒，反对保禄所讲，而且还加以辱骂。但是保禄和巴尔纳伯没有因为这样被挑战而放弃了他们的使命。他们很清楚地大胆说，天主本身的恩宠就是要给他受选的民族，但是因为当时的人不接受，所以他们自己去断定自己不可以得到一份的永生。保禄很清楚告诉自己，他的使命要继续向其他外邦的人去传扬这一份主的信息，让其他的人能够体会到天主一份的救恩的恩宠，去赞美天主，将这一份救恩的信息带给更多的人。当时的犹太人为了要对付保禄，所以去教唆当时其他的人去怎样去迫害保禄和巴尔纳伯，将他们驱逐出境。圣保禄中途这一份的坦诚承认了他们人的一份的软弱，叫人不要忘记了做物主对人的不离不弃，直至到人心在生命之中有限的时间可以回心转意，体会回天主的一份的慈爱。
Oh
记得在圣神修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啦，经过在圣神修院隔离有一间志愿的机构啦，有两位中年的母亲出来，啱啱我就行咗佢哋后边，无意中听到佢哋几句嘅对话。因为个母亲就好担心咁同另外一位讲：，唉，个仔都照顾唔到自己，究竟我可以照顾到佢几耐呢？另一个母亲就同佢讲：，我哋就尽能力照顾佢啦，因为呢一个始终都系我哋亲生嘅骨肉。我谂呢一个经验，呢一句说话，让我自己睇到。就好像圣保禄中途那份的坦诚，承认回人是有软弱的一面，叫人不要忘记了造物主对人的不离不弃，直至到人心在生命之中，在有限时间里面体会到天主的一份的慈爱的眷顾。
天主圣神流过小溪中中，在轻抚碧绿丛林和针
我记得在这一次疫情里面，当圣堂和其他的工作停止之后，有个学生呢去拍片访问我，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回神父，究竟现在停了弥撒和教学，你会不会觉得很得闲呢？我告诉他不会，因为跟平时一样都一样继续工作，譬如上网的教学，另外呢又上网的弥撒，还要一样是继续回自己本身的使命。第二个问题，神父你担不担心呢？因为圣堂的暂停公开弥撒，所以个收入会少了很多。我当时很肯定地告诉他，我绝对不担心，因为个圣堂是属于大家弟兄姊妹的。所以如果万一假设真的因为财政的问题，到最后要令到圣堂的关闭的话，我相信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可以控制，而是天主的意思。但是我更加相信天主会眷顾着我们。所以到最后我会看回在疫情的期间，圣堂的弟兄姊妹非常之好，他们能够譬如透过不同的支票啊，或者甚至乎当恢复弥撒的时候，一次过再捐回一些奉献。所以为我来说，在这些逆境之中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担忧，而是相反更加依靠着天主，就好像圣保禄中途那样，即使在去传扬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和被人的羞辱或者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依然充满着喜乐和圣神，让他继续他的传扬福音的使命。其实很清楚，没有天主赐给人的平安，人的生命就会缺乏了一份的希望和对主的依靠。当人愿意去期望天主，我相信天主必定会好像对圣保禄中途那份眷顾一样，眷顾着我们每一个所盼望的人，教人怎样在生命之中能够活出一份的平安，去面对生命之中不同的挑战，让我们无忧无虑地去继续我们传扬福音的使命。